们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新约131页，这里记载了一段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把它定做一个题目，毕士大池旁边的一个净师，这里是一个病人得到主医治。五章一节到九节，我们先看一下经文。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看下面那个小字，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件神迹因为发生在耶路撒冷一个水池，这个水池称为毕士大池，发生在这里。有一个病人生病了38年，他后来被主耶稣医治这是这一章一个主题。这里首先谈论这一个神迹透过神迹以后带来了耶稣一段话的道理的解释所以他两个，一个是神迹发生在前面，接着耶稣解释一些道理，表明他的身份。耶稣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来阐明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因为世人在罪恶之中充满苦难，好像在黑暗里头没有光，结果耶稣他像光照在黑暗之中，给我们带来希望。所以约翰福音有一个主题，光，耶稣是世人的希望，有光就有希望，而这个光是指着新生命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新的生命这大概是整个约翰福音一个基本的一个背后一个重点。好，那我在这一段我想跟大家谈三件事情，第一个有关病人本身，第二个发生的时间地点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第三个有关当时的犹太人，一直遵守律法的犹太人看到耶稣这些作为他们的反应。所以我下午想跟大家谈这三部分，主要集中在病人病人的问题，后来我们在追究他产生的地点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城，最后是犹太人的反应透过这些我想做一个，我们好像除了看神迹看故事以外，我想做一个省思，对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信徒所处的立场，我们那些基本的态度，我想这是我分享的重点。好，按照这里所说的毕士大池，这个毕士大池在耶路撒冷大概圣殿圣殿的东北方 圣殿东北方，大概靠近一个阳门的地方，所以他应该是在整个耶路撒冷城范围之东。那 他很久就有一段他的渊源，因为这里有一个传说，有一个传说，因为它是一个水池。那这个传说啊，听说有天使会固定时候会下来把那个水搅动，这是传说了，不是圣经的真理，只是传说，人的传说，有天使会下来把水搅动。当水动以后，第一个下水的人，不管他患什么病，只要他下水，第一个他的病会得到医治。那世上总是有许多苦难的人，对不对？有许多疾病的啊，久病没办法得医治的啊，有些是贫穷的啊，没办法就医的啊，总是有不少的这种病人。大家都希望得到平安，但是事实上没有平安，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涌到毕士大池旁边。那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可靠性怎么样？听说有些早期的圣经版本根本没有这个毕士大池这一段水洞的这一段记录，不晓得啊。但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传说啊，当作传说。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啊，也因此好像在叙利王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有一些慈善家也顺便捐助一些金钱来整修这个毕士大池。所以它是一个水池，可是它呈现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日本日的日啊，安息日的日的一个形状，外面是一个四方形，中间在一个走廊横跨中间，所以它是一个日字形的啊，等于是两口水池啦啊，其实它是一个毕士大池啊。听说那些慈善家就捐钱啊，利用整修的时候在旁边搭了五个走廊。因为日字形啊，日字形刚好五个走廊，让那些病患者在那边等候可以啊遮蔽风雨，也算爱心人士的表现呐啊。所以这个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水池，那毕士大啊，如果翻出来呢，很贴切，怜悯之家。很多人啊，其实世上有爱心人不少。怜悯的怜悯人，所以他们也唤作怜悯之家啊。毕士大这个地方唤作怜悯之家，可是它是毕竟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有些解释认为，很可能它是有泉水涌泉，然后里面可能有些有矿物质，类似温泉类似的啊，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某些医疗效果啊，这种是传说，没有办法考证。那所以很多人在那里等候，圣经有讲到几种，这里讲出三大类。我们刚所看到的瞎眼，第三节，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血气孤干就是有点像瘫痪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行动很慢啊，行动很慢。所以这个病人这里讲，这里有许多病人啊，许多病人就躺在这些走廊。等于是廊子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在那边等候，因为天使要按时来搅动那个水。问题是，虽然有这么多的慈善家，有这么好的传说，但是我们要耶稣介绍的一个，圣经介绍一个重点，就是集中在这个38年的妇人，有一个人呐，38年的病患者，对不起，有一个病患者，他病了38年。他是什么样情形不清楚，很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啊，所以他耶稣去那边就看到他啊。我在觉得在探讨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一个是耶稣的立场啊，不过我想我笑的重点不纯粹讲论耶稣啊，耶稣立场就是主动的，那你那么多病人，耶稣去特别看到他，看到他，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看耶稣一连串的动作，看见、知道、 问他，然后耶稣用他的言语医治他。那这个病人，我们这样前后来看，好像不知道耶稣的能力。他本来不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慕道朋友，不是，他是在那边等水洞啊，而且等很久嘞，等很久。这里说他已经病了38年，他躺了很久。那耶稣问他，你想痊愈吗？他很无奈。看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问他，故意的，你想痊愈吗？那他对耶稣应该不是很认识，可能不认识，所以无所谓信心，不是信心，因为到他好了，他还不知道是耶稣医好他，所以应该是耶稣怜悯他，这个病人病很久，耶稣主动的靠近他，耶稣的怜悯，有时候啊，我们自己也是蛮贴切的，不一定很认识耶稣才来信靠耶稣的，有时候是莫名其妙啊，朋友带领啊，对耶稣还不是很认识，我们就得到耶稣的恩典，那是耶稣的怜悯跟拣选。那在这里，这个病人他是在等水洞，所以当他听到耶稣问他，你想痊愈吗？他回答两句话，第一个是很无助了，没有人帮助，所以他说水洞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他行动很慢，需要人家帮助，因为要抢第一个下水，只有第一个下水，水洞的时候第一个下水才有效啊！所以他说我去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水洞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等我去的时候我不可能跑第一个了，可能都是在后面，很无奈。所以他表现的回答很无助，没有人帮助我。我们不要忘记刚刚读的圣经，那里周边躺了很多病人，各色各样的病人一大堆呢，大家都要等水洞，很残酷又很现实的场面出现。当水洞的时候，这不是大家期待的一刻吗？到时候谁肯礼让别人？没有，都争先恐后。所以这个病人很无奈，很无助，他说没有人帮助我，当水冻了，我知道要赶快下去，可是我需要别人帮助，没有人帮助我，大家都争先恐后。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现实的一面，在这个水池旁边也非常讽刺了。虽然传说那个水洞会得到医治，得到恩典，好，有慈善家来搭这个廊子来帮助人，这个地方称为怜悯之家。可是水洞的时候，它像一个很现实的世界，你争我夺了，我把它形容弱肉 强食了，你软弱的打不赢，挤不过强壮的，很现实的世界的场面。当牵涉到利害关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都是自己优先呢。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家都是病人，我们常讲同病相怜才对，对不对？而且他在那临那么久了呢，他已经生病38年，已经病了38年，很久了，躺在那边，就碰到水洞的时候呢，不是同病相怜，是彼此相争，自己优先，所以他很无助，很无奈呢。是他勉强去的时候，总不是第一个。有些事情你再认真、再认真、再努力，好像运气都不好，好像整个条件外在条件都不帮助你， 所以这里水动了，机会来了。他去的时候他很认真，我想他一定很认真，他知道利害关系呀，所以他一定很认真奋勇前行。可是他不会第一个，因为他行动慢，所以他很无奈。我们在这里水池可以看到好像一个很现实的世界，有时候世界的一些种种现象会让人很无奈，真的很无奈，或者有时候很无助。平常好像很多亲戚朋友到了利害关头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跑得远远的，很现实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让人很心寒，很孤单。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到一个世界的状况。那耶稣主动问他，知道他病很久，故意问他，你想痊愈吗？所以他这样无奈。耶稣听了以后他就讲第八节，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很奇妙，耶稣医治他不照他们所想象的，他们众人所期待是水动，不管过去有没有效，可能呢、可能偶尔是那个有矿物质，说可能有一点医治作用才会有那么多人在那一直等候，总是一点希望啊。好，但是那至少是一个传说给人希望。可是耶稣对他的帮助呢，打破传统。我们在这里将耶稣跟传统做一个冲突。在我们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想很多事情可能必须这样做那样做才可以解决问题，可是耶稣帮助我们很多事情不照我们思维，不照我们传统的方法。传统可能是一些经验，过去的经验，别人的经验给我们指导，可能这样有效，但是不绝对是真理各民族文化信仰都有它的传统，但是不见得都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他本身是得救，指引出得救的道路，他讲的话不会改变，是就是得救的真理。所以耶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方向，真理。真理跟传统碰到的时候哪一样对？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打破传统的模式，就凭耶稣的话语能力，耶稣的话有能力所以约翰福音说我的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是生命，有能力的所以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要起来但是不是别人背你走，你起来，你自己拿褥子，你自己要尽本分有时候我们布道会邀请慕道朋友，我们恨不得背他到教会，对不对？所有事情都替他做，你可以引导他，或者他需要你帮忙他一部分，可是你要激发他本身渴慕亲近耶稣的心态，让他自己能够投入。所以耶稣不替他拿褥子，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你自己要起来。我觉得给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愿景这样所以耶稣是打破传统的概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如果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这里他只是这样记录了，这个病人病了38年，他在那边躺着，他躺很久，到底他在毕士大水池多久我们不确定，不确定，知道他病了38年，躺了很久，他就很无奈。你想每天等候是水洞，水洞就是希望来的，对不对？然后别人争先了，轮不到他，他又失望，一天又一天，日复一日，希望失望，长时间以后呢，绝望了。 绝望，心里的煎熬才可怕哦。所以这个人哈，应该是身心都受摧残，很无奈，应该大家同病相怜、互相扶持的，结果大家都顾自己，旁边人没有帮助我，他只好继续在那边待着，躺着。有一天我读到这一段圣经，啊，去查考一次资料，有一个资料里面他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说：“你今天是不是像这个病人躺着？”躺着，你是一个躺着的基督徒吗？躺着别人一直来帮助你的一个人吗？我觉得我个人蛮受感动的，啊，自己要先站得起来。你做不到，耶稣的话有能力，所以耶稣是主动来的。啊，这个世界很难让我们从心里得到真正的心里的安息跟平安，很难。有些是传说，有些是短暂的，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心里的平安，而且不按照传统，啊，这是我开始在这里所看到的。那很讽刺，就是说这个毕士大慈，他原本他所呈现的一个景观是怜悯之家，可是在这里聚集的人却是你争我夺，一点爱都没有，很大的讽刺。好，我要讲一个例子，啊，然后我这个病人的事情就过去了。我曾经负担过基隆教会，那很早期了，我刚毕业以后最先负担的一个教会，北部基隆教会。当时有一个慕道朋友，一位黄先生，黄先生，他来慕道，他就是身体不大好，他本来是一般教会的，其他教派的，后来因为他的邻居是我们的信徒，就把他介绍到我们教会。他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脸色很不好，因为身体欠安，然后慕道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那时候他还没受洗，有一天晚上要聚会，然后聚会前我先写黑板，信徒还没有人来，我先写黑板，写好一看，哎，那位黄先生慕道朋友已经来了，他就跟我说：“传道，我们信靠的主耶稣哈，非常厉害呢，足厉害。”他用台语讲，足厉害。我说我知道啊，我当传道人我知道啊。其实他讲的厉害是耶稣很有能力了，他要表达是耶稣非常有能力，但是他用台湾话讲，他不会讲得很文绉绉的，也都讲要说足厉害呢。那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什么事？”我说：“耶稣很有能力啊。”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讲这句话？”他就讲：“耶稣真的很厉害啊。”他说：“我来教会慕道，我本来身体有病，有病。那我只知道祷告，我一直没有告诉耶稣，我不知道耶稣什么病都会医啦。”他说他不知道，他以为没有告诉耶稣，耶稣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说他那个病他没有告诉耶稣，想不到耶稣也医治他。那是他已经摸到一段时间还没有受洗，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所以他那一天很早到教会聚会。我说你什么病？他说他从十八岁开始，他也不晓得那个什么病，他就睡觉的时候，他就不能躺在床上。我说不能躺床上睡觉，那你怎么睡觉？他说睡在沙发椅上，半躺着，半坐半躺。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说我如果完全躺到床上，我那个喉咙好像那个气就憋住，没办法呼吸，气就断掉这样。他去看很多医生，医生也不会跟他怎么样解决，所以这样一拖很久了。所以他就从那时候十八岁开始，每天坐在椅子上睡觉。我们偶尔太累了，会在沙发上打个盹呢。你想，如果你今年到头都晚上都在椅子上睡觉，有没有很辛苦？很辛苦啊。 我说十八岁。那你什么时候得到医治？他说我不知道啊，就几天前，两三天之前，他已经来慕道一段时间，啊，然后回去，其实他来慕道回去就开始睡在床上，他不觉得，好像很下意识的自然的动作，回家事情处理完睡觉就躺床上，平安到天亮，他不觉得，到有一天呐，他睡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奇怪，我都坐椅子上睡觉的。我怎么什么时候躺在床上，而且睡得这么安稳？一醒过来反而睡不着啊！啊，他就期待隔天聚会，赶快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啊，要告诉我耶稣很厉害。他说，他跟我说，连这种病耶稣也会。我说，你这个病医生怎么说？他说，耶稣那个医生不会讲名字的，好像那个气就断掉这样，啊，没办法呼吸。我说你多久了？他说我十八岁开始患这个病，我今年啊发生事情那一年56岁，我算一算刚好38年，所以我把它归类也是38年的病患者，哈，38年都坐在椅子上睡觉，医不好，吃药找医生都没办法，他就要这样一直拖啊，每次都半坐半躺在椅子上，他很无奈也很无助，他想我的一生就这样过吧，啊，一辈子在椅子上过一生了啦，没有希望，你还有什么憧憬呢？能够这样苟活一世已经不简单了，啊，他就是这样子过日子，啊，让他很惊讶，就是说奇怪，我来慕道。因为很多医生告诉我这个病没办法医，所以他也没有在祷告中告诉耶稣，想不到他来慕道不到几天，耶稣竟然医治他，都没告诉他，就很自然的下一次回家事情处理完睡觉很安稳，不照他所想的耶稣应该怎么医我，按头按手按肩膀按哪里，那没有，都没有，就自然的亲近神，然后回家休息，他就很高兴，所以他觉得哇，耶稣太有能力啊，哦！那我一直会记得，我怕打他这个见证忘记，我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来慕道的时候脸色哈，很不好，脸色非常。我们如果说一个人很健康，脸色红润。他脸色是黄色的，啊，那么巧他姓黄，我就要把他记起来，黄先生脸色很黄，嗯，他又是卖菜，我们说面带菜色，哇，刚好他的工作卖菜，面带菜色又很黄，哦，那已经很久了，我怕忘记，就每次快忘记我想起他这个典故会记起来，他真的很健康，哎，38年以后56岁啊，从那天好就好了。我后来传道工作分派啊，到各地绕一大圈，可能20-30年了。他大概活到几岁我不知道了，80-90岁了。有时候隔20-30年回去灵会，脸色红润，变得很健康，我很难想象。以前很瘦，瘦巴巴的，脸色黄，很黄，我们说面黄肌瘦的。他现在哇，身体很健康。很壮，脸色充满，哎，很红润，我想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恩典临到他。好，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寄望从世界从传统从人来的帮助有限，我不是说人的帮助没有用，不是，有限，有限短暂，我们除非接纳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跟希望啊！我们可能在座有些慕道朋友，我们不久都有灵恩慕道会，我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如果我们一生或者我们心中缺少没有迎接耶稣进入心中，总是一个遗憾啊！这位病人没有得到耶稣恩典之前， 他就一直躺在那边呢、躺在那边等候人帮助，他没有得到希望。你看，如果一个人的下半生，如果好了，他病了38年，38年也算蛮长的呢，也算蛮长的。每天就在充满希望跟失望之间打滚，这样打滚，那个日子是虚度的，只是等候，无尽的等候，充满了虚空。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呢不应该是虚空，所以我们不要虚度我们在世上的光阴啊，这是第一个。那你不虚度，你就要活得充实有希望，要迎接耶稣进入我们内心。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小段。第二个，我要把它穿插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空背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五章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好，时间跟地点，地点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称为圣城，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当中，所以这个水池也是在圣城的范围之中，时间呢，犹太人的节期，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有非常重视的信仰上、宗教上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里到底哪一个节期不是很清楚，没关系，重点是犹太人的节期，你一定很重视信仰，你才会重视这些节期，还有包括它是安息日，那一天是安息日，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节期的安息日。好，安息日暂时不算，还有犹太人那些节期，不管是逾越节、五旬节或者祝棚节，很重要的拜神的日子。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发生在犹太人很重视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拜神的地方，拜神的中心点，耶路撒冷圣殿在那里，有圣殿就有规矩，节期就是规矩，拜神的规矩，宗教条规很重视的，包括安息日。我们今天很重视圣经，所以我们很遵守安息日，他们当时也是一样，除了安息日还有那些宗教节期，我们可以把它两个提出来，很重视宗教节期拜神的日子，那是规矩，还有地点，因为耶路撒冷圣城圣殿所在，里面除了宗教的礼仪怎么献祭，还有律法，还有那些很多律法师拜神的仪式都集中在那里，我们会觉得很讽刺，在这种地方，在这么隆重的重视信仰规条和制度，还有耶路撒冷这种信仰的属灵的地方，竟然发生必思大慈这种现象。最属灵地方、最重视信仰条规的当中，里面竟然是必思大慈，没有怜悯的地方。所以我们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病了38年，有谁来帮助他？如果说犹太人应该很爱神，有人去帮助他吗？没有，就任凭他在那里自生自灭。这是对我们今天一个省思，我们今天自诩为遵守安息生日最属灵的教会，很重视信仰的雕规条，我们守安息日，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视的。问题是，如果只在乎这些体制的框架，失落里面的一个真正宝贵的东西，那非常可惜，也是非常讽刺啊。耶稣的门徒有一次跟耶稣看到当时的这种圣殿啊，还有当时西律他所建筑的一切。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 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的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希律王曾经重建圣殿，花了蛮长的时间，应该外表各方面还很辉煌啊。就耶稣的门徒有一次跟耶稣到那里一看，这个门徒哇，很惊艳，所以告诉耶稣：“何等的殿宇啊！你看这个圣殿多壮观啊！好像我们早上讲的，这么壮观，很伟大。”耶稣泼他冷水，这里的石头将来没有一块叠在石头上，你不要只看壮观。路加福音有诠释这一段，用美食跟装饰其他的好的东西来装饰它，让它美如美奂。当然，人的力量如果许可的时候，我们希望表达对神的爱心，在装潢、在贡献、在各方面做得美如美奂，没错。但是如果只在乎外在外壳的美观，缺乏内在的实质，那非常可惜，反而是一种讽刺。所以这个毕士大慈这个病人这件事情，发生在犹太人的节期，还有发生在耶路撒冷，这是相对的一个讽刺。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尽力来建设我们的教会，以有容颜表现我们一点爱主的心，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只是这一方面的建设而忽略掉道理对我们要求的更实际的东西弥迦书六章八节，神要向我们所要是什么？好怜悯，寸谦卑，与神同行，行公义弥迦书六章八节，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谦卑，好怜悯，跟神同行呢。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只在乎一个建筑体或者说组织架构的精密，而失落它道理所应该有的一些带来一些对神对人一些现象，那非常可惜。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说：“看那何等的殿宇。”耶稣说：“这些将来没有一块在石头上的。”好，我们再讲第三个犹太人。看回来，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刚刚那一段哈，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五章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对他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最后谈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应该是固守律法，对圣经律法很熟的，很执着拜神的规矩条例，所以他们绝对不随便去换圣经的一些规矩。那在这里 他们针对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好的，他拿褥子起来走，犹太人马上去找他质询他，你今天做这事不行，安息日不可以拿褥子。犹太人对律法加上很多自己的意见，成为传统，有些其实不是神的本意，有些不是神的本意，他们自己加上解释，自己加上的规条。所以表面看他们对安息日非常遵守，可是对人呢没有怜悯的爱心。如果说你今天知道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竟可以得到释放，应该替他高兴啊，没有，没有人替他高兴，反而去责备他。我们想过来，当他生病的时候有谁关心一下呢？没有人关心呢。可是他好了，走动了，马上有人来质询他，吹毛求疵呢。这些人的爱心在哪里？这些人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不是不懂道理的，是满脑子都是道理的人，又是守安息日的。我觉得读到这里会害怕呢。我们今天守安息日，我们不守律法，但是我们今天遵守安息日，我们一直在敬拜神。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会落在一个条文 的一个仪式的规矩里面，失落那个道理真正所要求的。所以他们没有人怜悯人的爱心，还质询他，你不可以，谁叫你好的？那个人不知道是耶稣，所以我说是耶稣怜悯他，所以他好了也不会感谢啊，不会感谢，不会感恩，不会。耶稣怜悯他。我们刚读到后面，后来，到了13节以后，记载耶稣当时已经躲开，已经躲开，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又碰到他一小段时间，碰到他，耶稣提醒他，你的病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以后遭遇的会更加艰难更厉害。所以耶稣提醒他，你现在身体已经好了，不要犯罪。那时候这个病人才知道医我的是耶稣，他反而没有帮忙，他去告诉犹太人，把我医好的是耶稣了。我们看那些犹太人反应，16节，16节，犹太人逼迫耶稣，犹太人逼迫耶稣，到了18节，想杀害耶稣。所以很可惜的是，这些名义上遵守神道理律法、遵守安息日的这些，也是拜神的人呢，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的信仰，很严格的，真的很严格。别人一拿褥子，他们就责备你这样不对，是谁叫你这样子？追根究底，后来知道耶稣还要逼迫耶稣呢。这个层次层次16节是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后面呢，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也天父天上的神，是不是每天掌管自然界一切运作？太阳出，太阳落，自然作息都是在神掌握，所以神一直没有休息。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工作。”他是要说明，我跟父原来是合一的，我做事是按照天父的意思，不是我自己人为的因素了。他要讲的是这个，犹太人没办法接受了，所以逼迫他犯安息日。你安息日行医帮助人不对，第二个更严重，你自认跟天上的父一样，想杀他呢。所以在犹太人身上，我们体会到光是有一个信仰的外壳，可是他是僵化的信仰，没有弹性，什么跟很严格遵守，什么应该有弹性。对软弱的你要付出爱心爱扶助，对神要感谢，你都没有，你只是一个空架子， 这是什么信仰？僵化的信仰啊、哦！在毕斯大池发生，刚好是一个讽刺。所以我想说，今天下午我用很短时间把它切个三个小地方跟大家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生不要虚度光阴啊，要赶快迎接耶稣到我们生活里面。第二个，当我们已经信主了，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我们不希望它已经僵化，我们要永远保持弹性，活泼有生命，有生命才有弹性啊！你缺乏生命就是硬的了，所以有生命，很真实的信仰，你这样会一直活泼起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下午用这些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再来唱诗378首。